針對短視像應用程序 TikTok 在美國面臨的限制受到中共外交部批評，眾議院中共委員會星期二對此反問，中共大港應該尊重市場和平競爭，那中共什麼時候才會允許比如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在中國自由流通？下面請聽報導。針對上個星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公開說美國應該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停止無理打壓他國公司，試圖為 TikTok 護航，對此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星期二回應說，中共突然對公平競爭產生新的興趣，我們表示歡迎，並且期待聽到中共什麼時候允許被禁止的美國應用程序包括 Twitter、Facebook、YouTube 能夠進入中國。目前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呼籲禁止由中國公司自治跳動擁有的 TikTok， 或者通過兩黨立法賦予拜登政府尋求禁令的法律權力。上個星期四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在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參加聽證會，持續大約四個多小時，議員他們對他的回答持深度懷疑態度，說周受資的講法沒辦法消除他們對 TikTok 的擔憂。現在白宮首選的解決方案是 TikTok 通過出售或者分拆與自治跳動脫離。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上個星期四在另一場聽證會上亦都表示，我的理解一直都是堅持讓 TikTok 母公司脫離業務，但是脫離方案貌似困難重重，北京在周受資聽證會開始之前已經公開宣布不會同意出售 TikTok， 但是現在 TikTok 必須應對白宮的最後通牒，即是 TikTok 一系就同中國的母公司自治跳動脫離，一系就是在全美國被禁止。而對 TikTok 的禁令將取決於限制法是否最終在國會獲得通過，這個是參議院這個月提出的一項兩黨法案，一旦通過將會賦予美國商務部權力來禁止威脅國家安全的外國技術。据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表示，鉴于莫斯科决定暂停参加核管控条约，美国已经话俾俄罗斯听，华盛顿将唔再交换有关其战略核武器嘅详细数据。如果俄罗斯能够翻到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亦会重新分享该武器数据。下面请听报道。据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话，美国已经话俾俄罗斯听，鉴于莫斯科决定暂停参加核管控条约，美国将唔再交换有关战略核武器嘅详细数据。柯比强调话，如果俄罗斯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则愿意再次同莫斯科分享部分核武器数据。拜登政府嘅一位高级官员话，我哋嘅目标系鼓励俄罗斯重新遵守该条约，呢个系我哋喺条约范围内为回应俄罗斯终止条约而采取嘅第一个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负责军备控制同国际安全嘅副国务卿詹金斯系喺呢个星期一向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传达咗华盛顿停止数据共享嘅决定。一些軍控支持者則表示擔心，這個可能導致幾十年來規範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核競爭的軍控框架逐漸解體。不過美國官員透露，華盛頓仍然計劃公開關於其彈頭數據、部署的導彈和轟炸機，以及未完全投入使用的核系統的一般性的訊息。拜登政府仍然继续按照条约的要求，几乎每日向俄罗斯通报战略导弹、轰炸机和潜艇的动向或运行状态的变化。但是随着俄罗斯不再提供这类通知，引起了美国是不是应该效仿的问题。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评估，不提供这类通知 可能会对呢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嘅战略稳定产生乜嘢影响？星期二，纽约联邦检察官公布咗一项针对加密币 FTX 创始人弗里德嘅新起诉，指控佢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0。呢啲新嘅指控增加咗呢名31岁前亿万富翁嘅压力。之前佢已经被指控咗8项罪名，包括窃取咗几十亿美元嘅客户资金，以弥补对冲基金 Alameda 嘅损失。下面请听报道。根据新嘅起诉书，2021年11月左右 ，Alameda Research 账户成为中共官方冻结令嘅目标。随后，弗里德等指示并转移至少$40,000加密货币俾中共官员，目的是贿赂一名或者多名中共官员，以影响或诱使他们解冻 Alameda Research 的账户。起诉书说，弗里德和他的同伙考虑并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冻账户。在法律和个人努力都失败之后，弗里德同意并指示下属行贿几百万美元以解封被冻结的账户。当贿赂款从 Alameda 的主要交易账户转移到一个私人加密货币钱包之后，弗里德的账户亦随之被解冻。检察官说，在账户解冻之后，弗里德授权转移几千万美元的额外加密货币给中共官员作为贿赂的尾款。在这个之后，弗里德的对冲基金开始使用未冻结的资产，继续为 Alameda 的亏损交易提供资金，并且对客户和投资者进行了持续1年的欺诈。而 FTX 和 Alameda 在他的账户债务担忧演变成名副其实的银行挤兑之后，终于在2022年11月崩溃。目前弗里德面临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联邦起诉和民事指控，以及特拉华州的破产法庭诉讼中。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证实，一名美国官员在上个星期访问中国。据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北京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毅上个星期五通了话，美国高级官员不愿意证实这则消息，但敦促北京和华盛顿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下面请听报道。彭博社29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上个星期五通了话，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拜登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被问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拒绝作出评论，但表示美国正透过多个外交渠道和中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另一位高级官员则说，我们敦促中国和我们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同样是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说，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上个星期访问了北京以及上海和香港。帕特尔说，华志强会晤工作级别对口人员，亦会见了派驻在当地的美国政府员工。这个显示，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两个月前突然取消中国之行之后，美国正以低调的方式试图重返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沙利文和王毅最近的通话可能和双方安排两国元首通话有关。从通话的时间点看，两个人的通话可能还涉及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蔡英文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过境纽约。白宫和国务院官员他们多次表示，这类过境访问之前多次发生，北京没理由作出过激反应。在时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北之后，北京中断了和美国在众多领域的沟通。 今年2月初就在国务卿布林肯为修复关系准备重启前往北京访问的时候，发生了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事件，布林肯取消了那次的行程，双方的官方接触再次受阻。在气球事件以及中共召开两会之后，拜登总统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实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近日加强对加密行业的监管，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在27号遭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起诉。虚拟货币波场创始人孙宇晨几日之前亦被美国证监会起诉。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对本台话，加密货币不受政府监管，存在洗钱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3月28号公布了一项针对加密币 FTX 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新起诉，指控他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万美元。3月27号美国商品期货交易会则以违反监管规定为由，起诉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另外，虚拟货币波场创始人孙宇晨3月22号亦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美国监管机构最近点解紧盯加密货币？本台记者访问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他说因为加密货币它不受美国政府的监管，比如说好像 USDT 然后 USDC 或者 BUSD 这些货币，它就对标美金，就是一个 U 它就是等于一个美金，亦就等于说它的价值和美金是一样的。那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话，因为它开始是有一些白皮书上面的限制，在发行总量上面是有限制的，问题比较少一些。但是好像 USDT、USDC、BUSD 这些发行这些货币的机构啊，那它基本上拥有同美国政府一样可以铸造货币的权力。那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同美国政府一样可以发行等于美金的货币，所以美国其实它紧盯的是连接加密货币和一般货币的中介机构，就是交易所。台湾立法委员吴秉睿曾经批评加密货币是一盘棋局，是中共为了去美元中心化的做法，尤其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中共高官洗钱的工具。黄燕伦认为加密货币确实存在洗钱的问题，他说以中国来讲，他的政治形势和政策都高度的不透明，在2020年有高达500亿美金的资金通过加密货币这个途径从中国境内逃到国外，这么大的一笔钱里面当然有一些贪官污吏的赃款，亦有一些是市井小民的资金，但不理他是什么类型的钱，总的来讲中国政府不希望资金从国内逃离，尤其是那个加密货币的存在，他会挑战政府的铸造货币的权力。黄燕伦还讲到，其实中国今年很多非法交易好像偷渡或者走私，特别是在暗网里面，那他这个交易的媒介都不是人民币，都是由所谓的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就是以美金计价，透过 USDT、USDC、BUSD 这些货币进行走私或者偷渡，那对中共政府来讲是很难监管的，这个亦就是中共政府即使是想要禁亦都禁不到的原因。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